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清晨能够与大家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的题目是从害怕到信心，英文的话是 from fear to faith。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我想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神的话在这里我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胆怯。那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很短的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这一个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是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对美国的群众民众做的一个研究，那是从3月份开始居家令开始一直到8月份，一共有6个月的时间，那他们面谈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群众，来让看他们睡眠中对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那这个报告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说要超过1/3的人，他们晚上睡觉做梦，梦到了口罩，也梦到了 social distance， 也梦到了医院。那另外呢，将近有1/3的人呢，他们甚至于梦到了自己染上了这个疫情，所以他们有咳嗽，有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非常的恐怖。那另外还有 16% 的人呢，他们就做了噩梦，那这些噩梦呢是跟医院有关啊，还有其他的事情有关。那所以说这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民众，美国的群众呢，受到疫情的影响呢，的确有相当大的负面的害怕的这种心理。其实恐惧和害怕是一个人从小啊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我们记得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那上帝耶和华就在园中散步的时候就寻找亚当和夏娃。但那个时候亚当就回应上帝的寻找，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害怕从人类的历史的很早先就已经是第一个人类情绪表现的一个负面表现的一个形态之一。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害怕是从小一直到年纪大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这个害怕。所以呢我常常讲，我说今天我们来看害怕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在里面。那我想人从小到大就好像一个曲线图一样，在小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薄弱，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无肌肤之力，所以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一定是很害怕，我们会找我们的父亲母亲或找大人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逐渐到了中年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害怕恐惧可能就会相对的减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变成了中年，变成了这个壮年的时候，我们有体力，我们有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也好，是障碍也好，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但是这个时间一过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像我自己7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问题就开始又重现出来，我们有害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出什么状况，我们就会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啊，我们摆头一下就忘记了该做什么事情，我们马上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是不是患了老年痴呆症。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害怕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人这个生里面，一生里面，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年龄，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在这个地方。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大概是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弄堂里面啊，上海人叫弄堂，那北方人的话，北京人是叫做胡同，那台湾人的话是叫巷子。我住在那个弄堂里面呢，差不多有这个距离，大概总是有到这个四五十尺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弄堂里面呢是非常的黑的，因为当时没有这种钱装灯、装路灯的，所以到了天黑了以后，你跟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黑的要死。那那个时候我最怕、最讨厌的一个任务是什么任务呢？就是我父亲母亲会叫我到外面的杂货铺去买东西。那我就要走过这个长廊，黑的要死，很害怕。所以我想了半天呢，我就想到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我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就哇冲出去，冲出去的同时间我就大喊哇。那我心里想，这一喊的时候很可能把这个鬼都吓跑了，所以我是用那个方法。但是我想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就知道真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害怕与恐惧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超过850次提到这个字。但是你要知道，同时间圣经也有超过300次提到什么？提到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叫我们不要害怕和恐惧。其实在圣经里面我可以随处的就可以念几处的经文来提醒大家，到处都有神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比如说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里面讲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这个恐慌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这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讲的。还有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也知道，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生命记的31章第6节。那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什么呢？是不要害怕是什么呢？是要我们不要畏惧别人，而且因为神他跟我们同行同去的这个重要的结果。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处的地方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恐惧，因为这位神跟我们是在一起的。那我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的第27节讲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其实在13章的时候，在前一章的时候的第一节，主耶稣就一句话说，主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知道在14章的时候是主耶稣知道自己要走，所以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畏惧胆惧。你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一句话里面他就讲了两个平安的事情。第一个是我留下平安，为什么留下平安？因为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世上，他要去父那里去的时候，他留下平安给他的门徒们，他知道他们需要。不仅如此，他再提醒他一次，告诉他说平安的重要，所以他说我将平安要赐给你们。所以他有两次来强调平安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需要平安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变成越来越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变成越来越乱七八糟，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许多许多的问题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平安在这个地方。所以平安和在恐惧的下面的平安变成一个难题，也变成一个谜题。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每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平安是留在那里，是等待我们能够随时能够享受他的平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要理解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害怕与恐惧它到底是什么的面向来在我们的生活上出现的呢？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害怕别人不能接受我们，或者我们很害怕很多人不能够跟我们相处 啊，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或者我们害怕我们的能力不行，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的老板是不是接受我的工作，我的老板是不是欣赏我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体不行，我们患病的身体，有时候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啊，中国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担心担忧我们的孩子，那另外我们害怕我们的父亲母亲，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来看造成这些害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我列下来这几个，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呢，但是我想我们看看这几个。第一个，天生胆小以及负面的人，有很多人心里面很害怕，心里面是很胆小的人，而且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想到是负面的东西啊，比如说丈夫下班晚了，哎呀，他是不是出了车祸啊？他是不是被老板那骂了？他是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总是用负面的事情来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对着未来的未知的话，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未来，今天你可以看到世界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啊，世界上你看有暴力啊，有这个天灾人祸，有犯罪的，有这些经济的不稳定啊，经济的不稳定。今天早上我还看到这个 Wall Street 的报告，每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要不就是没有工作，要不然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已经是跟他在二月份所做的工作不同一个工作，变化非常的大。而且 Wall Street Journal 讲说，如果说现在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不能够改善的话，如果再有半年的时间下去的话，美国经济的恢复至少还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更多的 lay off 将要发生。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担心，即使他现在有工作，他还是会担心他将来的工作到底保不保，能够维持多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的事情。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够控制的这些事情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明讯二的一个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位姐妹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经验。她到美国来移民之前，她在中国，她说美国我从来没有去，美国到底是怎么样都不知道，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够管控得住还是能够承担得住。所以他就跑到庙里面去买了三个平安符啊，那个小小的平安的符是用布做的，上面写的平安两个字，他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个给他的先生，另外一个给他的孩子。等到他到美国来的时候，感谢主他认识了基督徒的朋友，然后他参加了这个门，他参加了幸福小组，他接受了神以后，他就发现这个符也不过是人手所造的东西，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把连他自己的三个符都拿下来把它给扔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我们不能管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非常恐怖。那另外环境不利的时候，最近我自己碰到两三位弟兄跟我的分享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而且他们接二连三的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他们非常的困扰困惑啊，我跟他有相当多的一些沟通在里面。那另外我们也听到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去年的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 Best， 他最近发现他有膀胱癌，那这个膀胱癌而且是到了末期。所以这些环境的确是常常发生，让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控制，而就在接二连三的打击我们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那个时候的车祸也是一样，我出了车祸失去了家人，结果医生又告诉我说要第二次开刀，第二次开刀以后又告诉我说我将来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所以这些不断的事情都会影响我们非常恐怖，对未来事情的恐怖。那最后还有我们常常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害怕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恐惧的情况。那我想到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扫罗他等不及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去献了燔祭。他一献了燔祭，撒母耳来了以后看到以后非常的生气，他说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因为你不是祭司的职分，你怎么可以献祭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扫罗很害怕。到后面的下面一章里面，扫罗的这个耶和华告诉扫罗说，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亚人，当你赢的时候你不能够手下留情，你要把所有他们的牲畜杀死，你要把撒玛利亚人要杀掉，包括他的王。结果扫罗并没有听神的话，他 留下了雅甲这个撒玛利亚的王，他把所有的这些得到的这些战利品牲畜都留在那个地方。照样这个撒母耳告诉这一个扫罗，你犯了错啊，所以扫罗就非常的害怕。所以经常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害怕神对我们的管教，所以我们常常会进到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去。好，那我就来看一下，我想今天下午其实最重要的我是要来看，是我们是怎么来战胜恐惧与害怕呢？我想我们刚刚找到恐惧害怕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恐惧害怕的各种不同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出来，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战胜恐惧和害怕呢？那在这里我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的。第一个，我觉得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一样事情，就是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到困难，遭遇到许多的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会带给我们不平安的感觉，这个事实。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以后，我相信我们才更加的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应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事实我们接受以后，我就在思考，我说如果我们真正接受基督徒会有不平安，会碰到困难，这些困难会带给我们不平安的话，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祷告会有一个绝大的一个改变。这什么改变呢？我们就不会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尽快的请你把你我生活上里面的困难，我的障碍全部把它挪掉，我不要再碰到这些东西，让我的生活能够平安，能够平静。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正知道神把一些困难，把一些难题，把这些困境放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用第二种方法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我们不会再求神去把这些困难艰难，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挪去，或者把我们的身体上的问题挪去，而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说到神啊，我求你给我足够的信心，我求你给我足够的力量，因为信心和力量能够让我战胜我在困难的环境中我所没有失去的信心的时候。我在困难的环境中，我在那里很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弱的时候，我因着你的力量，我能够超越，我能够胜过，我能够战胜过这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我们要理解到神借着这些困难的环境，借着我们不平安的环境，要把我们带回归回到他的身边，要让我们在安静中能够真正的理解到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安息。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的。那第二个要学会呢，是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安排。我觉得在不平安的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失去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信心是非常重要。记得我在这里讲的是信心而不是自信心。信心和自信心之间两个字有一次的差别，就是那个自字，自信心。这个自字是一个很可怕的字，因为是自己 self confidence， 是自己 build 起来的一个 confidence。 我记得我自己早年这个从公司里面退下来以后，我就开了一个咨询的公司。那咨询的公司里面，我们做一些咨询啊，做一些策划呀，并且做一些培训。那个时候我在做培训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很清楚，我教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教导他们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尽快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有自信心的话，你就敢勇敢，你就会做很多的事情你自己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不敢做的事情。那因为你敢去做，因为你有自信心，所以你就会自己很努力很专心的去做，做的时候你就做得很好。当你的成绩做得不错的时候，你的自信心就又来加上了更深的一层的更高的一层的自信心，让你更加愿意试其他的东西，所以你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你就进到良性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我教导他们的根本就是错误的。自信心是的，是可以帮助我们 boost 我们心里面 的信心，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知识，对自己的智慧有更深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自信心最可怕的地方是你不断的进去，不断的进去，到最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自信心就变成了你的骄傲，变成你自己的自我的 ego， 到变成了你自己的自我的感觉非常的好。这个时候你有一天，迟早那一天，你会碰到问题，你就会跌倒，你会摔跤，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一刹那之间你的自信心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在一连串的成功以后就最后就失败。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关于林书豪的报道，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林书豪那个时候在纽约 Nick 打球的时候 Net 在打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大家所谓的这个林来疯啊。但是他知道，你知道他去年的时候他在 Raptor 就是在猛龙队，加拿大的猛龙队打的时候，加拿大的猛龙队那一年是得到了冠军啊，得到了这个 NBA 的冠军。但是你知道那个冠军完了以后也是林书豪最后跟 NBA 签约的截止期。所以在他跟记者召开的一个记者会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沉重，他跟记者说，我这一生从小就想要打 NBA。 我们知道林书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就想要打 NBA， 但是他说他打到现在他没有想到今天我打的这个队得了冠军，但是是我 NBA 最后的 career 的最后一天。所以他一讲到此的时候他就哭泣的泣不成声。他说从回头想，他这样打到现在，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他不知道他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打这个 NBA。 我们知道后来他就决定要去中国打中国的职业篮球队，所以他就去了中国，他打的队伍是北京的首钢。他打了一年多，他就最近他回到美国来，在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同样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再一次的伤心落泪的描述他自己的光景。他说其实我在中国的一年里面是我心情是最低落的时候，我的过去的伤势一直扒着我，但是我自己更糟糕的是我这一年在中国里面，我本来想说回到中国来我要好好的打这个球，我要让中国的球迷能够真正的看到我能够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能够怎么样的能够帮助首钢，结果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秀球的分数不高，我甚至于很多的机会失去了让我的球迷失望的。所以他决定回到美国来。你知道他最后面讲的一句话什么话吗？他说我本来要想大展身手的，但是我内心却是充满了恐惧。我尽管想要有不错的表现，你知道林书豪在这个打的位置是后卫，后卫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三分球啊，三分球是后卫最重要的。他说每一次我跳起来要秀那个三分球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球秀进去，这是个三分球非常的关键，但是我心底下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秀不进，就球出去以后果然是秀不进的。他说因为我在球场上毫无自信心。但是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林书豪，让他理解到我们今天真正的信心不是从自信心里面过来的，是要从你的那个源头把你给我们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释怀，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担心，把我们那种心里面的挣扎，这些东西就能够卸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释怀的在这球场打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表现会比在他那过去的一年在北京首钢打的要好得多。所以让我想到一处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第17章第5节讲到的，告诉我们说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依靠血肉的人的力量的人是有祸了。所以我们经常想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困难， 而得到平安的时候，这个几乎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